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南韩调查当局表示，首尔西部地方法院批准了对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这个是南韩宪政史上首次由司法机关对现任总统发出逮捕令。与此同时，法院还对尹锡悦签发了搜查令，预计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即将前往总统官邸执行搜查。一般来说，南韩逮捕令的有效期限是一个礼拜。南韩总统警卫处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按照适当程序处理逮捕令。在此之前，公调处曾经以涉嫌带头发动内乱和滥用职权为由，三次传唤尹锡悦，要求他接受配合调查，但尹锡悦并未作出任何回应。一日前，公调处提请法院签发尹锡悦逮捕令。尹锡悦正面临刑事调查，可能被控内乱罪。虽然尹锡悦拥有免于刑事起诉的总统豁免权，但这项特权并不适用于内乱或叛国罪指控。礼拜一，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了最新一次战俘交换。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说，双方在礼拜一进行了战俘交换，各释放了150名战俘。俄罗斯被俘虏的军人在白罗斯领土上获释，他们都将在白罗斯接受治疗和康复，并被转移到俄罗斯。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在 X 上发文说，将有189名乌克兰人返回家园。贴文中说，那些捍卫亚速钢铁厂和马里乌波尔、切尔诺贝利核电厂、蛇岛的人，以及我们来自各方前线的军人，还有两名在马里乌波尔被俘虏的平民，189名乌克兰人回家了，189个家庭再次欢聚。目前尚未清楚俄乌双方公布的获释战俘数量有所不同的原因。自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进行了数十次战俘交换。礼拜日，被指控为中共非法代理人的南加州华人孙耀宁，在洛杉矶的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因考虑到孙耀宁存在极大潜逃翻中国的嫌疑，法官裁定不给予保释，继续羁押。孙耀宁这个月19号被 FBI 逮捕，他涉嫌充当中共的非法代理人，和亲共侨领、中共特工陈军合谋，渗透美国当地华裔民选政治圈，并打压法轮功。礼拜一开庭后，律师告诉法官知，孙耀宁是加州的长期居民，此前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他的前妻和儿子亦住在南加州，他平时和儿子关系密切，还经常接送儿子。律师希望通过这些条件说服法官批准他的保释申请，但是法官认为孙耀宁展露出极大的潜逃意图和能力。孙耀宁除了有中共军方背景之外，曾经在过去几年间累计前往中国29次，至今没有如实交代自己中国护照的下落，曾经用过很多不同的名字，和中共领馆关系密切等等。检方还提出，孙耀宁对社区构成了威胁，因为他和陈军共谋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综合种种考量，法官认为孙耀宁存在极大潜逃回中国的嫌疑，因此不给予保释。礼拜二，美国军方表示，在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美国部队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进行了多次精准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这次行动打击了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的沿海地区。袭击由美国海军舰艇在这个礼拜一和礼拜二实施，目标是胡塞武装的指挥和控制设施，以及生产和存储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的场所。 胡塞武装发言人称这次袭击是对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同对以色列的公然支持。但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次袭击是为削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威胁该地区伙伴以及军舰和商船的企图而采取的一部分行动。根据声明，袭击的目标设施曾经在胡塞武装之前的行动中被使用，例如袭击红海南部和亚丁湾的美国海军军舰和商船。礼拜一，日本共同社报道，中共当局在2015年拘押了一名日本女子，理由是因她在日本国内的行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报道指，这个是首次日本人因国内行为被中共判间谍罪。报道引述日本同中方消息人士称，该女子60多岁，2012年至2013年曾经多次在东京和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官员会面，了解中方对2012年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冲突的看法，之后将谈话内容告诉两位日本官员知，当中并没有涉及国家机密。2015年该女子到上海出差时被中共当局逮捕，2019年2月上海高级法院以间谍罪将她判刑6年。日本曾经新闻前台北支局长池坂明夫在脸书发文直斥中共的行为荒谬令人震惊。池坂明夫认为这件事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共的长臂管辖已经伸到外国；第二，这位女性和日本政府官员的谈话内容竟被中方拿到手，说明日本政府内部可能有中方的协力者；第三，中方对钓鱼岛问题的看法，中共外交部日日挂在嘴边，不属于某个国家机密，凭这个理由捉人，可说是欲加之罪。礼拜二，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表示，乌克兰侦察兵使用搭载导弹的马古拉 V5 海上无人艇成功摧毁一架俄罗斯直升机，并导致另一架直升机受损。这个是乌克兰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击落俄罗斯直升机。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后，乌克兰加大了无人机生产，并开发了海军攻击无人艇，用来袭击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俄罗斯军舰和设施。马古拉 V 是乌克兰自主研发的海上无人艇，设备导弹武器，旨在执行海上侦察和攻击任务。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在 Telegram 上表示，礼拜二在克里米亚西海岸塔尔汉夫特角附近的一场战斗中，一架配备导弹的马古拉 V5 海上无人艇击中一架俄罗斯米八直升机。俄罗斯没有对这架直升机发表评论。俄罗斯国防部在 Telegram 上表示，他的海舰队摧毁了8艘无人驾驶船只。礼拜二，中共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虽然当局近期采取了刺激措施，但面对日益增加的贸易风险，中国制造业活动增速已经开始放缓。数据显示，中国12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上个月的50.3下跌至50.1，该读数低过分析师预期的50.3。亦都意味住12月中国的制造业活动几乎无增长。海投宏观经济学家加布里艾尔吴指出，中国工厂活动放缓是由于产出部分下跌所致。吴表示，整体来讲，新订单升至8个月高位，而出口订单指数亦升至4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反映了美国企业担心川普上任后可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因此提前出现了一波发货潮。根据数据，中国12月新出口订单48.3，就业48.1，出厂价格46.7等分项指数仍处于收缩区间。此外，很多专家都曾经警告，中共的经济数据一直有过度美化或造假之嫌，未能够准确反映中国经济现况。 当地时间礼拜二，包括波音公司代表在内的美国调查小组对南韩全罗道慕安机场的飞机事故现场进行了检查。在上个礼拜日发生的事故中，南韩廉价航空公司济州航空的飞机在未放低起落架的情况下，腹部着陆，越过了机场的跑道，撞上运营土墙并起火。事故导致飞机上179人遇难。初步调查显示，飞行员收到了来自地面控制中心的鸟击警告，并发出了求救信号。但很多专家说，起落架问题可能是导致坠毁的主要原因。南韩政府已经对该国全部101架波音737-800展开安全检查。南韩交通部表示，由八名美国调查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包括一名来自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人员、三名来自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人员和四名来自波音的人员，在礼拜二对坠毁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这宗空难是南韩航空史上几十年来最致命的灾难，全国进行为期7日的哀悼期，持续到1月4日。南韩各地的跨年庆祝活动都会取消。近日社交媒体上传出中共当局要被公务员加薪的消息。彭博社礼拜二的一篇报道引用内部消息人士的话证实了这件事。消息说，中共决策者为了提振士气，亦为了推动消费，决定在全国范围被公务员大幅度加薪。消息人士说，很多政府公务员的基本工资每个月升幅不会少过500元人民币，而且加薪会数到由2024年7月开始，加薪的幅度将根据基本工资的高低而有所不同，大约在 5% 左右。中国公务员上次有记录的加薪是在2015年，中共官方还未有对最新一次加薪发出任何公开消息，但知情人士说，这一次加薪还包括全国各地的教师、警察和公职人员。最近两年，中共很多地方政府严重缺乏资金，观察人士指，中共这一次同意被公务员加薪，主要是担心公职人员队伍人心不稳，会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礼拜二晚间，中共党魁习近平发表2025年新年贺词。他表示，2024年中国经济已经呈回暖向好态势，预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130万亿人民币。习近平在贺词中以一系列数字展现了2024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例如粮食产量突破14000亿，新能源汽车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在社会民生方面，习近平特别提到老年人和儿童以及教育、医疗等领域面临的问题。他指出，政府通过提高养老金、下调房贷利率，将有直接结算范围扩大，方便异地就医、消费品以及换新等政策，令大家的获得感又充实了很多。习近平承认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一些新情况，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挑战，但强调这些困难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位于台南的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洪敬夫对美国之音表示，相对于外交和两岸问题，习近平今年贺词中对于国内经济和民生更为关注。洪敬夫说，习近平说的是让人民过更好的生活，但是很多中国的老百姓感受其实是生活更加困难，减薪、失业、实体店铺不断倒闭，或者是社会暴力、戾气等，恐怕他活在一个平衡的政治和经济时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